好，圣徒们，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这次训练的第一篇，这里有非常重要的话，这一个特别的信息是讲到整本整卷书内在的意义。约伯记这样的训练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没有什么话可以描述我里面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刚搬到这里，还到这里还不久，但是李弟兄就分享了这次的训练。你看看这篇信息的篇题，你能够在哪里找到有人写出这样的标题？约伯记里重大的问题及其重大的答案。所以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宇宙里也有一个重大的答案，这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给我们一个大的问题，严格的说，重大的答案是在新约里，是太奇妙了。我们会看见，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意思。我先提几件事，圣徒们。约伯记中心的思想是历代圣经学者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甚至哲学家他们也不知道这本书里发生了什么事。这都是因为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好人需要历经这么多的困苦。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弟兄姊妹，我非常感谢神，我们弟兄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无论读圣经哪一卷书，我们都要有解释神话语的管制原则。这意思就是在发挥这些真理，在管制的原则之下，那神话语的内在意义是很重要的。这是什么？就是神永远的经纶，连同他神圣的分次。这就是我们在约伯记里要看见的。在这次训练里，我们从约伯记、从箴言和传道书里所发现的点，在这些点里我们都要看见神圣永远的经纶及他的分次。这是一把钥匙，解开圣经里的每卷书，这是照着他心头的渴望。现在我读给你们听，约伯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人完全且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原谅我这么说，我现在这样说，如果你把你的名字放在这里，你大概就是教会生活里最好的弟兄了。这里是个好人，他是完全的，他是正直的，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圣经说到完全是什么意思？意思不是无罪，意思是，我读两段圣经给你们听，在生命记18章13节，主对摩西说，你要向着耶和华你的神做完全人。接着摩西这样说，然后腓立比3章6节，保罗说到他得救归主以前的生活，他说他按着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完全，他不是无罪。所以在腓立比3章6节注二这样说，这里说无可指责，就是在人的眼中照着人的判断看为必证实是无可指责的，在神的眼中照着他公义的律法，凡属肉体的没有一个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在人的眼中是照着人的判断说是完全的。 然后读第一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约伯他所达到的一个完全或者正直和纯全。事实上这一切都是虚空，这都是空洞的。他有所成就，他的完全，他的正直，完全并正直的总和就是纯全，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虚空，都是空的，因为他没有完成神的定旨，也不满足神的渴望，一点也没有。所以你们许多人知道，你们读约伯记就看见神是带着爱来关切约伯，他非常关切约伯，这是很令人惊奇的。这里有两次会议在天上举行来说到约伯，神与众使者，这是非常奥秘的，撒旦也来在其中。我没办法说许多的细节，但是这给我们看见神是何等关切约伯。我相信这里有注解是说到神所要做的，借着仇敌来完成神所要做，他用仇敌撒旦做一个丑陋的工具，就像生命读经里讲的是丑陋的工具来完成他终极的渴望。我非常的珍赏欣赏这样的发表。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基本上来说，我们随后也会来讲，神不是要得着一个好人，他要神人，他要我们被神充满，被神浸透，被神调和，并且与神合并，与被神浸透，被神充满，使我们能彰显神，并将神分赐给人，借此我们就成为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所要的，他不要我的完全正直在我们天然的人里，或者我们远离恶事，这也是讲到我们天然的方式。换句话说，约伯做这一切都是在神之外，他不需要神。我想我们都需要防备这样的事，也许我们也许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一些好的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们有所谓好的特质，我们也需要拒绝这一些，这些都需要被基督化，需要是基督。我们所有的一切神圣的属性要借着我们人性的美德活出来，我们人性的美德需要被神充满，使我们能够完全彰显神自己。所以这就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能问约伯记的主题是什么，你查读恢复本圣经，这里就说到一件事，这是正确的。但是李弟兄在解释这卷书的时候，他也加上了一些话，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他说约伯记给我们一个有两部分的问题，第一个部分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约伯记把这个问题带给了我们，甚至有思想的人也在想神创造人有什么目的。然后这是一个两部分的问题，第二部分就是神他对付他选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若是看见神他创造人以及他对付他选民的目的，就包括我们，这就使我们的生活会有革命性的改变，完全使我们的生活有革命性的改变。神如何完成他终极的定旨在约伯身上，好使在实际上，在最深的意义上，他能够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 在约伯记一章一节的时代，那时候约伯没有敞开，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是完全的，他是正直的，他有他的纯全，但是他不敞开。如果你读这卷书，你就发现约伯很自义，甚至他持守他的义到最后。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就像以赛亚书的，都像污秽破烂的衣服，甚至我们最好的特质的义也是破烂的衣服。这里有两次会议，第一次神用撒旦做丑恶的工具，神要约伯完全向他敞开，所以好叫他能把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从使约伯有新陈代谢的改变，从一个好人变成神人。现在第一件事是这样，撒旦做什么？撒旦毁掉约伯一切所有的。圣徒们，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也在恢复里一段时间了，当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时，我们就会向主更敞开，我们会对他更迫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自满，不该，没有该有对他的寻求。我们经过了一些事件之后，就叫我们对神更迫切了。有一次，我这样讲也许是有一点轻松，但是也许这一段会被修掉。如果到你到进到了尼加拉瀑布里，你的祷告就不会说，神啊，我感谢你有这样的美好的天，这真是好。你就会说，哦，神啊，救我。你会变得非常真实，在那个时候向着神非常真实。我们的经历也该与神是这样，我们该对他真实，他也就会向我们真实。所以这里发生什么呢？撒旦就毁掉约伯他的一切所有，包括他的产业，他的儿女。请听，我从前还没有这么深的细的去研读这一段。我查读约伯的家产，他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匹母驴，并有许多仆婢。那个时候，就是在摩西五经之前的时代，他有这么大的房子，他的确是相当富有。那发生了什么呢？然后就有人来报信，都是些恶信。首先这里说到示巴人把所有的牲畜掳去杀了仆人，这个是在第一章。然后第二，又有人来报信，说到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你能想象吗？然后第三件事，又说加勒底人闯入骆驼群，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最后第四次，这是关于他的产业和他的儿女，这是关于他的儿女，他这些儿女是对他非常的宝贵。这里说有大风从旷野刮来，吹袭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都死了。这的确是毁了约伯。即使我在读约伯记，我从前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我怎么可能经过这样的事。但是借着这时代的执事，我们就得着了一些光，我们看见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靠着主的怜悯，我们所经过的一切事里需要接触神，我们也要神接触我们，我们要得着神，神也要得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不能告诉你们，当我有一次在与James 弟兄一同在德州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 Ruth 有一段非常艰苦的时光，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所以我去找 Benson 弟兄到他的家里。 Benson 弟兄，如果我能够在主面前经过一些事，都是 Benson 的帮忙。他说，哎，弟兄，我希望你告诉我说，我不对，Benson 丢弃你告诉我诚实的话，弟兄就告诉我你要到主面前，让主在要得着你的事上得着你。他就说这样的话，我非常被他的话摸着，我从来没有这样过，直到那一次。所以我开车离开 Benson 弟兄的家，我就祷告说，哦，主啊，得着我，得着你在我里面要得着的，我就尽可能的要得着你在那样的情形里。感谢主，像有像 Benson 这样的弟兄，他在神经纶的经纶，神永远经纶的线上，不是在对错的线上，就把我推回到神经纶的路上了，像我经过这些的苦难。另一件主要的事，撒旦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他是直接攻击约伯自己，他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这就使约伯身体受了非常重的苦，不止心理上受苦，他就拿瓦片刮自己，把这些毒疮刮下来，坐在炉灰中。然后最糟的是他的妻子，当你经过这些事情，你都很希望妻子扶持你，是不是？但是他的妻子没有扶持他。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用直视的发表，他的妻子对他是嘲笑的态度，他的妻子还质疑他，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权吗？然后他说，你咒诅神死了吧。我真高兴 Benson 对我们没有这样说，咒诅神死了吧，这实在太可怕了，我无法想象，这是最低点了。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来了，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弟兄姊妹，这是这三个朋友做的最好的事，与他坐在一起，什么话都不说。有的时候我们去拜访在苦难中的圣徒，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在那里站着支持扶持他。如果他向你们说话，也许你有一个机会可以敞开说一点，你的同在，你的出现对他就是扶持。所以他们就与他坐在地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是在约伯记第二章，然后到了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然后还有其他的经节，这些就不好。这里说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那实在太不好了，甚至好像不想生下来一样。无论如何，然后三个朋友就开始说话了，这让他更痛苦。弟兄姊妹，我李弟兄分享约伯记的时候，是早期在台湾就讲过一次，然后在他晚期一点的知识，在92、93那几年也分享过一次，我两次都非常的喜欢。说到他们的辩论，这些辩论是从2章11节一路到37章24节，来来回回。一个人受这种苦难的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与他辩论，那是他最不需要的，所以他才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他的朋友们在这里说话，然后有约伯说话在第三章，然后有以利法说了三次，比勒达他的辩论有三次，索法他的辩论有两次， 约伯说了八次，以利户说了一次，如果把这些全部加起来，总共说了十八次，没有祷告，没有操练灵，也没有在主面前谦卑说，主啊，这原因是什么，我们祷告向你敞开，约伯记都没有，完全是出于心思，完全是从善恶的范围来的。这样他们的想法是，约伯，如果你受这种苦，你一定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他们的观念。你这样一定是因为神的审判，这就是世人的观念，这就是许多我们同作信徒的人的观念，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这种善恶的观念。也许我们还会在第六篇指出这些点，但是你查读29章、30章，这里都有小标题。在29章，这个小标题是说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这就是约伯所做的。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过去其实没那么美好，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的过去是美好的过去。然后在30章，他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所以他沉湎并叹息他的情形。好，这里发生的事呢，是最终神来向约伯显现，在38章1节，这里就有神与约伯的对话。然后在38章1节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他用他的创造给约伯看见他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他是一无所事，神才是一切。在这对话的末了，我们知道42章5到6节，约伯就亲眼看见神，这是一件太重大的事。事实上在新约里，照着神永远的经纶，那就是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你看见了神，你就得着神，看见神就是得着神，看见神就是被神注入，看见神就是被神变化。这是根据3章18节，这是一件太重大的事。我们都知道，在约伯记最末了，耶和华神就对付了约伯的三个朋友，然后这就是约伯记整体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到纲目，这里有一些点我也已经讲过了。在第一大点，我这是祷告求主向我们说话，即使我们在读纲要的时候，主也向我们说话。第一大点说，约伯记的42章经文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部分，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一部分，以及神对付他选民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圣徒们，我要在这个点这样说，约伯，我讲到这个点还是觉得很震惊。你们有许多人听过我曾经分享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修了一门旧约研究的课程，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到的是一个世俗，我是就读世俗的大学，不是这个基督教的大学。我的妻子，那时候还不是我的妻子，但是她与我修同一门课，她就说这个太难了，他要退掉这个门课。当然他修了很多护理的课啊，化学很重，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要有一些的转变那个时候，所以我不在意成绩，但事实上我的成绩也很好，我就继续修这门课。最后 最后一堂课是期末考，我们要写一篇的文章，是要说到约伯记的意义。我也写了一些东西，这个是照着我这个黑暗的思想写的，完全不知道这里有这个什么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我拿到 A。 我过去也说过，如果李弟兄看了我那一篇，我跟他一起来看这一篇，那一篇可能会不及格。这完全没有这个约伯记里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的答案。圣徒们，当他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要提两件事。约伯他身世受苦，索法这样跟他说话，他就索法就对他说，你是头脑空洞的人，你不能这样去牧养人。索法说，你是头脑空洞的人。我给你们一个例子，索法说，你是野驴的驹子。那是什么呢？驹子就是年幼的小驴子。所以约伯就回他的话，你们三个都是以谎言遮饰的，以谎言遮饰的，不仅是谎言遮饰的，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我们都不该做这种的牧人。然后最终约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一节就是约伯记十章十三节，是整卷约伯记内在的钥匙。约伯就好像我们知道的，他受苦，非常受苦，但到了这个时候，在十章十三节，他知道必定有某种原因有事情发生，他就对神说，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约伯知道在神的心里有一些事，关于他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好，然后我们来读两个终点。第一终点说，约伯对神说，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是一个好好的祷告，很好的祷告。然后在十章十三节他讲的就更简洁了，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然后第二终点说，这指明约伯找不出神这样对待他的理由，但他相信神心里隐藏着一些理由。隐藏在神心里的是什么？这是一件大事，弟兄姊妹，在这一接下来的一生当中，我们都需要注意这个事。我们要把以弗所约伯记十章十三节跟以弗所三章九节放在一起看，这个会解开整卷圣经，整本圣经。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每一个细节，藏在神心里的事，关于我们的事，以弗所三章九节就告诉我们是什么事了。保罗说到他的托付就是要向众人照明神里面奥秘有何等的经纶，那是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所以在神心里对约伯隐藏着什么事，那就是他永远的经纶。这不是一件道理上的事，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神在他的经纶里向着我们的。什么是在神的心里向着我们的事呢？就是神的经纶。这样我们就再也不是在名义上表面上认识神的经纶，而是成为我们的经历。借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就将他的经纶执行在他的这个家庭的行政里，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他充满。 完全完满的彰显他成为基督的身体，在今世成为他基督的身体，在下一个世代做他的心腹，而在永远里做他的妻子。这就是隐藏在神心里的事。所以在第二终点分号之后的说，隐藏在神心里的就是历世历代的奥秘，神永远的经纶。然后第二大点继续说，这圣徒们，我现在对着麦克风讲话，我真的是祷告不要忘记约伯记十章十三节还有以弗所三章九节。你可以与任何人分享这两节，给他们看见这里的话，甚至新人也可以。好，第二大点这里说，对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乃是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的奥秘，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同他心头的愿望，要将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作为父在子里借着那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成为一个生机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新人，做神的丰满，神的彰显，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对的，弟兄，你有一个博士学位，是欧洲历史的博士学位，这也包括宗教史，对吧？在欧洲的历史里，我相信你是不是写过有关 Jonathan Edwards 的论文，那是你大学时写的。但是你读过很多的文字的书籍还有解经书，所以你是不是曾经看过或读过这样的话呢？没有，非常聪明的人也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事。但是如果你有这把钥匙，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来解开整本圣经，解开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解开宇宙的意义。现在我们来读第一终点。第一终点说，约伯和他的朋友认为约伯受苦是遭受神的审判，我们已经指出这个点了。然而约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审判，不是神的审判，乃是神的剥夺和销毁，是神可以得着约伯，好使他更多得着神。所以神要得着约伯，使约伯能得着神。我在想，腓立比书三章十二章或十三节，帮助我 David 弟兄，主说保罗说他要取得主，这是哪一节你记不记得？是十三节吗？无论如何，保罗在这里说，我要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是十三节吗？是三章十二节。十三节是说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吗？是。好，在十二节说到取得这个词，意思就是赢得、抓住、具有、握住，意思就是神到一个地步，他要抓住我们，他要具有我们，他要握住我们。不知道你如何，神约弟兄，你得救的是在海军吗？是在海军学院吗？那是之后。是在船上吗？是在伯克来的时候，那很好，所以神就抓住你了。但是你是之后才了解，原来神是这样的抓住你。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就会清楚这件事了。现在看第二终点，神虽然剥夺约伯，但神的确没有向他发怒。请听， 神并没有以约伯为敌人，乃以他为亲密的朋友，这是不是很惊讶呢？我们这里，我们把这两节放在一起，你就看到在以西结14章14节还有20节这两节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然后这两节说到，这里有提到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神在这些经节是指出，即使他要审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被盗，他是这样说的，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我还是要审判你，只有他们自己能得救。你读这个经节，你就会想，为什么约伯也在里面？挪亚、但以理我可以理解，这个执事的话也说过他们转移时代，但是神现在也把约伯放在这里，靠着主的怜悯，在2005年在全世界训练里，我春季班的时候，让弟兄和我就仔细的查读这些的经文，我们就说到，那这些都在执事书报里，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的是一个榜样，活得胜的生活来完成神的定旨。我没有时间进入很多，但是你看挪亚，你可以看到清楚的是指向他的生活工作乃是指向父神。而但以理，特别是在第九章是指出这个指神。那约伯是指什么呢？他是指出这个神是灵神，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有约伯这个变化的部分，所以这三者就说到三一神。所以挪亚、但以理和约伯，挪亚与神非常亲密，但以理与神是超级的亲密，但约伯是在这里，他是与神亲密的朋友。我们接下来就能看见第三重点，神知道约伯经过一段受苦的时间，就会由神圣三一重新建立起来，成为另一个人，新人新造。以成加拉太六章十五节这里说到，主对保罗，借着保罗说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神要约伯做另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新人新造，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使神得着彰显。接下来说，这是给约伯记里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现在如果你读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到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这里指出我们重生的时候虽然是一次永远的，但另外一面来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继续里还有重生的洗涤继续发生，然后有圣灵的更新，这是一个过程，这是神新造的过程。如果你看三章五节的注释，你就会发现，所以重生的洗涤开始于我们得重生，继续于圣灵的更新，这是神新造的过程，使我们成为新人。你要记得，这是一种用生命进行的重修、再制或改造，这是不是很奇妙呢？Albert 弟兄，你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都能够见证，现在你已经被重修、再制或改造了，是不是呢 ，Robert 弟兄 ？Amen， 我相信是这样。 他是个新人，新的人了。说一点题外话，你也不要太骄傲。李弟兄的确很爱 Robert 弟兄，还有他的兄弟，他们像全新的人。有一次李弟兄对全召会说，这些弟兄们都是安拉罕召会的果子，他不是某人的果子。换句话说，这是从葡萄树整体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是所谓一个枝子的果子，它是整棵树的果子。无论如何，抱歉，的确这是题外话了。现在我来读过了第三，来读第四终点。我们读圣经时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那为着神圣分赐的永远经纶上，除非我们认识神的经纶，否则我们就无法明白圣经。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神圣经纶由神所构成。所以第一小点继续说，是清楚的把这个解开解释了。圣经六十六卷书只为着一件事，这是很重要的。我把这几个字加上了底线，只为着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神在基督里借着那灵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一切，好使我们能活基督并彰显基督。请听分号后的这一句话，这是非常深奥美妙的话。这该是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这该是我们的原则。我们早上起床，我们该有的就是主更多把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到一个地步从我里面能流出来，把你自己分赐到别人里面。这是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照顾新人时，在我们里面火热所谓的这个，在执事聚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将神分赐到人里面？这就是我们管制整本圣经的原则，否则我们就是失去了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这下面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这里还有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当然主来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借着成肉体，借着死而复活，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借着他这赐生命的灵。所以罗马书八章十节就说，我们的灵是生命，因为生命分赐到我们的灵里。然后八章六节说到，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平安。最终靠主的怜悯，我们若完全向主敞开，尽可能的向他敞开，这里说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也要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我们全人的三部分，就包括灵魂体，都是生命，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得属也都会有预尝。我们在被提的时候，我们身体就要改变形状。但是我还记得执事信息有一次说到，那是一个最终的医治，终极的医治，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得医治，但是我们还会有预尝。我们能见证，许多时候我们来到聚会时是很软弱的，我们能坐在椅子上已经是一件大事了，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样子，那我们走出会所的时候，我们在会所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更多得着分赐。当我们走出会所时，就成为另一个样子，我们就因着神圣的生命得着了加强， 得了加力而有活力，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分经历神圣的分次。第二小点，神对付约伯，请听，是要把他从道德的范围带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还记得我得着主做我的救主时，我还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接受他，我就对主说，主，我现在该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现在该做什么。我还记得我回到我住的公寓，我就在想，至少我该读圣经吧。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该读圣经。但是有 许多信徒，包括我自己在内，下意识里就会觉得有一种道德的范围，你接受了主做你另外一个生命，然后除了你人的生命以外又有神的生命。现在我就在想，我如何做一个好基督徒。当你一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到了道德的范围里。神不要我们做好基督徒，他要我们做一个是神的基督徒。事实上在马太福音，主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是善，只有神是善。然后诗篇68篇，你们随后再去读，那里说到，天天加给我们美福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当受颂赞的。这里美福就是神。所以我要再说，神不是在道德的范围里，我继续说，他要把神带到神的范围里，带进得着神的范围里，好使他从寻求道德的完全转向寻求并得着神，而不是任何别的事物。我喜欢封号后的这一句话，人能在神前站立，乃是基于人得着神有多少。你能站在神面前，对神来说最重要的，他看你的就是你的价值是取决于你得着神有多少，你真实得着神有多少。我们看见在过去的特会里讲过，聪明的童女，他们赎回光阴，他们天天出代价买油。马太25:9那里说到，那里指出他们有买油，他们就买纳林，他们出代价更多得着纳林，在他们的灯里，就是他们的灵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是箴言20:27。我们那里就是指出，在信息里指出，在箴言里的信息会指出。基米的就回答说，他们基米的里面器皿里面，就是在他们的魂里也有油。这就是我们天天要做的事，我们天天都要出代价得着更多的神。然后这里有启示录3:18，这是说到老底家召会。我要这样说，在马太25:9，愚拙的童女对精明的说，当他们希望能够迎接主，他们的灯要灭了，所以他们去找精明的说，分一些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但是精明的就回答，恐你们要自己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你付代价得着更多的神，你必须自己买。当然为自己买不是一种个人的属灵，乃是要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来预备心腹。启示录3:18，神告诉我们啊，告诉老底家的圣徒，你要出代价买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是三一神，你必须要有金，这是表征父神在他神圣的性情里。要买白衣，白衣是表征子神在他所活在 他们所活出的义上，要买眼药能够涂抹你，那是表征灵神作为高抹的灵擦亮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看见。这是很好的一节，能够让我们祷告，就是跟神交谈的时候祷告来用这节。然后灵后三章十八节说，这里是非常好的一节，我们都需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我们就能观看反照主的荣光，像镜子一样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我们这样做就会在一个过程中渐渐变化，变化是一个一直进行的过程，持续的过程，从荣耀到荣耀，就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圣徒们，我常常会把四章一节跟三章十八节分开，但事实上三章十八节的下一节就是四章一节，所以这些经这两个经节是在生机上连在一起的。十八节我们读过了，然后四章一节这里就说我们既照所蒙的怜悯受了这执事，就不上胆。这执事是什么？这执事就是你在三章十八节所看到的，那就是执事。执事就是分次，将神分赐到你里面，借着你的观看，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观看神，他把他自己这荣耀分赐到你里面，你反照他到人的身上，那就是活在新约值，是一个真实的生活。这是不是很美妙的？我喜欢这两节放在一起。然后我这里也说到，我们向着神的价值，这是在于我们得着神有多少。你们知道比前二章七节彼得指出，他在我们信的人是宝贵的。然后但以理书这里也特别是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使者来找但以理，就说但以理，我喜欢这样，我也都希望天使使者来到我们说这样的话，你是大蒙眷爱的，在神的眼中你是大蒙眷爱的。你怎么样能做大蒙眷爱的人？在这宇宙中唯一大蒙眷爱的就是基督自己，就是神自己。所以但以理五章二十七节这里也说，这是关于伯沙撒，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后代。我没办法深入但以理五章的细节，这是非常叫人受警惕的。这里在墙上写了一个字，但以理解释这个字，就是伯沙撒提克勒，意思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我们都不希望是这样的情形，称在天平里，我们希望我们里面是有神的，我能够成为神时代的器皿，我们不希望是这样亏欠。然后第三小点，神对付他子民圣民的目的，乃是要他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做他们所赢得的。他要他的子民越过越多的得着他，有份于他，拥有他并享受他。我喜欢这个词，越过越多，你永远不能毕业。从享受他的事上毕业，你要越过越多的享受他，而不是其他的一切事物，直到他们的享受达到最完满的地步，使他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靠着主的怜悯，我们能在这里在恢复里，靠着主的怜悯，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就这诸天的国来说，要记得马太福音主这样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 就不能承受诸天的国，所以我们都需要操练，在基督里有单纯像孩子一样。我还记得有一次于杰林弟兄跟我们分享，他说李弟兄的确就是这样，他时时倚靠主，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跟主说，每一件事都说。我们都需要操练在灵里贫穷，使我们里面的人都完全倒空，来更多的接受神，更多的启示，更多神的成分，更多神的素质。我也喜欢诗篇43篇4节的前半，这里诗人说，我就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神就是我们的最喜乐，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高。神是在他的实际里，在他的同在里，就是我们的喜乐。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笑脸，那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你有神的同在，你有神的笑脸，你就有了一切。然后诗篇73篇25-26节，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需要把这话回头祷告给主。我还记得尼托森弟兄曾说，当他第一次读到这一节，他就知道他说不出来，不能向主说这样的话，他不能这样告诉主。所以我们也需要求问主，主，我向你祷告，使你让我把我做成像诗人一样，我们能说除你以外天上没有别的，在天上我只有你，在地上我也只爱慕你。我非常珍赏尼弟兄像在这个祷告中这么的真实诚实，他对主的经历是这样。然后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许多人也都在看李弟兄从前的影带，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在一个电脑上看，我的妻子在另一个电脑上看，我的妻子就叫我来看，她就在看李弟兄分享。那是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她实在很操练，灵很强，他就说这样的话。今天他说，今天你们不可以心硬，他说你忘掉艾尔登会所，我们有今天，不要想过去，不要想明天，我们要只有今天。他一直说今天，所以整个会众都站起来说今天，今天，我就在那个特会里，今天，今天，我们这样喊呼喊真是荣耀，实在太美妙了。我非常珍赏当弟兄这样分享约伯记的时候，我也是比现在还要再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头发是黑的，但是我最小的孩子来看到那个影像，那个时候我年轻很多，比现在年轻很多，我最小的孩子来看到画面就说，爸爸，那个就是 Aaron， 是我的哥哥，这好像就是我的哥哥 Aaron。 我其实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像他，没有那么像那个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实在非常的透亮。你读约伯记，你看到那里有许多的辩论，他就有一次他跟我们这样分享，我在读，他就叫我停下来，他说，哎，弟兄，你读得懂吗？我说我完全读不懂，李弟兄。他就说，如果你读不懂，我怎么能读得懂呢？所有人都笑了，当然我也笑了，但是他就是这样的透亮， 他就是一个这么真实的人，这么透亮的人，我们就是喜爱他这个样子。然后第四小点说到，这是全本新约的内在意义，作为对于约伯记里关于神创造人并神对付他选民的目的之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我要再说，这个重大的答案就是在第三小点，我们需要倒空一切，只接受神做我们所赢得的，使我们能越过越多的享受他，直到我们享受到最完满的地步，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约伯的基本难处是他缺少神。我想我们都能够这样说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基本的难处。你有一辆车，当引擎盖底下冒了烟，你们就知道要打开引擎盖，要赶快检查油量，油不够了，烟就冒出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圣徒来到一种光景，就是冒烟了，从我们这个人冒出来了。为什么？他们说就要用油尺来量油量，哦，原来油只有这么少，缺少神，神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面对这样的情形，这就是我们基本的难处。然后这里说，在神向约伯一切的对付中，神的目的是要将约伯削减至一无所有，但维持他的生存，使神可以有时间将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这里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神只在意一件事，就是他自己被做到我们里面。当我们李弟兄一再的在他执事的末了说到，我们要有短的祷告，要有短的祷告，我们也要说，主叫你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在聚会里面更多叫你做到我里面。这就是照着神所在意的事来祷告。所以以弗所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得着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的信在我们里面的人里充满我们里面的每一个部分，使我们团体的成为基督的丰满，使神得着彰显，叫他得荣耀。这就是神的定旨。然后来到第一终点，这里有许多的症状，就是约伯他没有被神充满而有的许多症状，没有神做内容的症状。一，约伯是自义的。你读这些经节，今天早上这些经节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满意于自己所成为的人。我很受提醒，我回头读长老训练系列的其中一篇，有一个篇题是说到不要觉得自满。所以即使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也绝对不要满意于自己的所事。保罗绝不这样，他总是竭力前进，要得着基督，一直到他一生的末了。但约伯是满意于自己，他在道德一面，他没有察觉到他可怜的光景，在神面前可怜的光景，因为他不是在得着神的这个范围里。所以我们都不能满意，我们要一直作为能够让主在我们里面有地位的人，让他从我们的灵照到我们的心灵，光照我们的心眼，使我们一直从神的话中看见新的启示。我想我们都能够见证，好多人我们都看过李弟兄， 我确定的见证，我搬到这里就被带进长老的职分里。有一位弟兄，卡尔弟兄，李弟兄在聚会的时候总是坐在前面。那时候卡尔弟兄是领头的弟兄，他就告诉我说：“哎，弟兄，你来坐在旁边，那个位置就是李弟兄旁边的位置。”我说：“卡尔弟兄，我不能坐那个位置。”然后这个卡尔弟兄他是有这一份的，他就直接说：“哎，弟兄，我命令你就坐在这里，我无法跟他争论什么。”这么一位年长的弟兄，我就成为有这么一份的坐在李弟兄旁边了，听他所有的分享。有的时候他听别人的分享，他也可以得到一些亮光。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分享，他就碰我一下说：“哎，弟兄，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我说：“什么？他说了什么？”我不没有看见他看见的。最终聚会末了，我就知道他把弟兄所说的话就好像拿到了一个肉汤块一样，加入了一锅水，就做成了一锅汤。他有这个肉汤的块，就从弟兄的分享里得到了一个肉汤块，然后把它做成了像神的经纶，一个巨大完整的一份食物。我们都应该像这样，圣徒们，特别是比前一章十二节，彼得，我们都还记得彼得这样说，他说：“现今的真理。”我们都需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见，我们所有与神同工的人，我们与神一同做工，我们都需要看见主给我们看见现今的真理。在马丁路德，现今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然后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活在神旨意的浪潮中。有路德，有新生堕夫，有达密，有尼弟兄，有李弟兄。有些人说现在有我们这些弟兄们，的确是说的对，我不想岔出去说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就在神旨意的这一道浪潮中。这里有神工过去工作的继续到现在的真理，这里这包括了一切过去所完成的一切，我们都在这个恢复里。现今的真理是什么？就是神永远的经纶，为着他神圣的分赐。你有这一把钥匙，就是能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解开整本圣经，解开整个宇宙的奥秘。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约伯的荣耀就是他的完全正直，他的冠冕就是他的纯全。神剥去他的荣耀，摘去他头上的冠冕。你读这些经节，就看见这是很有力量的。约伯原先的指望是要建立他纯全的树，但神不容许这样一棵树在约伯里面生长，反之神将这棵树这指望拔出来，好使约伯被带进得着神的范围里。我继续读第三终点，神要约伯认识他是在错误的范围里，这范围就是在他的完全正直和纯全上建立自己作为旧造里的人。约伯以这些事为荣，但请听，但神认为这些事乃是拦阻，需要被剥夺，使约伯能接受神的性情、生命元素和素质，因而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神人，就是在新造里彰显神，并将神分赐给别人的人。我喜欢这样的定义，什么叫做成为神人？ 做一个神人，就是天天被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在新造里的人。这样的人不只彰显神，也将神分赐到人里面。好，第四终点，这一点说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拆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天然的约伯，使神能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圣灵的管制是拆毁我们天然的人，构成更新的人。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终点，这就更多说明这圣灵的工作。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要为我们构成一个新人，而那灵在外面的工作就是在环境里，是要借着环境拆毁我们天然所示的每一方面。所以主在我们里面做工，将新的所示构成到我们里面，他在我们身外工作，在环境里工作，要拆毁我们天然所示的每一方面。请听，我们该与运行的灵合作，接受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圣徒们，我不知道你们如何，但是想到我这么多年来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不接受神为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也抵挡环境，甚至我们要祷告拒绝这个环境。只要你向神说就没有问题了，就像保罗一样，他要神，他祷告三次要神挪开那个刺，他与神这样的亲密，但是三次神说，神对保罗说，他说他不要挪开这个刺，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换句话说，神对保罗说的意思就是，我不负责把刺挪去，我负责让恩典加多，我要恩典增多，恩典天天在你里面加多。所以保罗这个人就是像这样，我们在环境里，我们也要知道主在光中当然是要我们抵挡仇敌消磨人的诡计，但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诚实的与他交谈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知道他安排了这个环境，这是他的安排，你必须接受。如果以弗所三章一节、四章一节跟六章二十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你看看保罗那时的环境，他就是在罗马帝国下的囚犯，但是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不仅如此，他说我是在主里的囚犯，他以主为他的囚牢，他也说我是个带锁链的大使。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大使跟带锁链切开，但是你不可能做一个奉差遣的人，除非你身上附带着这三个字带锁链，你必须受主的限制。然后第六终点说，在这宇宙中苦难的主要目的，特别对神的儿女来说，乃是要借此使神的性情可以做到人的性情里，好使人能得着神到最完满的地步。我鼓励你们都能去读一本小小的书，叫做《复活的神》。这是包括李弟兄所分享的信息，有一本书我们刚出版不久。又弟兄，我想你也知道，这是《活神与复活的神》这本书，里面就有这 一本小册子所说的。那个小册子是非常不得了，这里是说到受苦与受苦的目的。现在保罗就在一种失望的光景下， 在哥林多后书，你查查失望这个词的意义，在字典里就说到那是完全失去希望。为什么神要把保罗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叫他们完完全全失去希望呢？保罗说这是要叫他不信靠自己，不再信靠自己，不再对自己有把握，不再信靠自己知道的，不再信靠自己所能够做的，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只信靠那叫人复活的三一神。然后第一小点说到，活神虽然可以为人做许多事，活神的性情却没有做到人里面。当复活的神做工时，他的生命和性情就做到人里面。当然有些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主做了很多事，主为以色列人做了逾越节，预备了逾越节的羊羔，带他们过红海。有灵磐石，有玛拿，这一切事那就是这位活神做的。但是神是为了他们的缘故在外面行这些事，但是他们没有得着复活的神做到他们的里面。甚至当我们说到这个医治这件事做例子，毫无疑问神是会医治，但是一个得医治的人常常他的琐事里没有神的加增，那是个悲剧。有医治应该就有神的加增，但是也有些人像保罗，他会说我不把这个刺挪去，但是我给你全主的恩典，所以病还在，但是复活的神却在你里面加增了，这就是神所要的。所以第二小点说，神不是以外面的作为叫人认识神的全能，乃是做工将他自己分受并做到人里面。神使用环境好将他的生命和性情做到我们里面。第三小点，为了要在复活里生活并被复活的神构成，我们必须借着万有被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我没有时间，但是要让你们知道，在耶利米48:11，在尼弟兄文集初信造就的系列里，他有两篇说到神的管教，圣灵的管制，他非常专注的讲到耶利米48:11，我鼓励你们去读，我没有时间进入，但是这是很好的简单的指出，就是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他们没有被迁徙，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主要做的是改变我们的味道，改变我们的气味，使我们有基督真正的馨香之气。我们经过许多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来看第四小点，当我们在受苦中，我们也许向神抱怨。你若停在这里就会想说，我怎么会向神抱怨呢？但是你继续读，但我们的抱怨也许是向神最好的祷告，最蒙悦纳的祷告。当我们抱怨时，神就欢乐，因为他使万有，就是万人万事各所有的情况一切的环境，他使万有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这里的益处在罗马8:28-29就是磨成神长子的形象，磨成他的形象，而不是什么物质的可见的事物，而是被变化并磨成他的形象。好， 现在诗篇102篇它的标题这样说，这是非常美好的。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倾吐苦情的祷告，你是不是曾经发昏呢？当你发昏的时候，就要在耶和华面前倾吐。世人与神这么亲密，我们也应该像这样对神说话，与神这么亲密，个人的向他说话。然后诗篇62篇八节，我很喜欢这节，也支持加强这个点，说到我们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与主有个人的时间，我们要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在心中有重担，心中有问题，都要把它倒出来，在主的面前倾吐出来，使主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安家。然后第四大点说，三一神使人成为神，好成就他的经纶，以得着他团体的彰显。这行动全然是在调和的灵里，这调和的灵就是神的灵与我们人的灵调和为一。圣徒们，我想你们知道，我们稍微在主里年纪大一点，在属灵上也是这样，有一点年日，靠着主的恩典，也许我们在属灵的年日上有点成熟。我想当我们穿过各种苦难的隧道时，例如我们的灵就会变得更不看重道理了，我们的灵就会更真实向着他呼求他的名，享受他对我们的宝贵。哦，主这样呼求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就更不看重道理，而更真实向着他。第一终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该凭着灵而活，并凭着灵而行。我们一切所做所事都该凭着灵，同着灵，在灵里，并借着灵。因此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灵，做一切事都要操练我们的灵，以经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在我们里面安家，并变化我们。我没有时间，但是这些参读的经文都很好。这里说到，我常常画下重点，我们需要有短的祷告，不要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听过了，你从前读过了。特别马拉基2:15-16，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是关于我们的灵。我鼓励你们都读这些经节，把这些回头祷告给主。第二终点，我们不该离开，我们不该离开包罗万有的灵而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该离开那灵来面对任何处境或应付任何需要。我们必须学习在我们的灵里接触神的灵，这就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之基督徒生活和基督徒工作的内在意义。圣徒们，为什么我要说我读得非常扎心呢？因为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会说，就在几天前，我发现我面对一种环境，那样的一种光景临到我，在我们进攻用的时候出了问题，主将我们带到这里，与他在灵里是一，要应付他的需要。但是我发现你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形是不在灵里，你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这不仅是无意义，也让你无法经过这样的环境。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但是第三终点说，做基督徒和得胜者不仅困难，而且不可能倾听，而且不可能。 不可能做基督徒，不可能做得胜者。请听，唯有那位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作为我们灵里包罗万有之灵的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才能做基督徒和得胜者。所以如果你不操练你的灵来摸着神圣的灵，甚至连做基督徒得胜者都做不到。在调和的灵里以外，不可能做基督徒和得胜者的。但是感谢主，路加一章37-38节，玛利亚这里跟加百列的对话，他加百列是神的使者，他说因为在神没有一句话是不可能的。我喜欢玛利亚的回答，他说看啊，我是主的婢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该是我们的态度，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然还有撒加利亚，是约施浸约翰的父亲，他那时候不能说话，但是我知道最后主也叫他能说话了。我就读很长的这一段，第四终点，我们只要照着灵做一切事，就能经历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复活、升天和那灵的浇灌。这会使我们成为神的召会、基督的身体、新人，以及葡萄树和枝子，作为三一神的生机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你可以说到这就是那重大的答案，这重大的答案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钻石，有很多的切面，你可以从不同的面来看，非常的奇妙。因着时间的关系，这是第四终点。现在第四终点之后，我们来到第五大点。第五大点，这是约伯记的结论，是非常美妙的。神向约伯显现时，约伯看见神，他看见神，他就得着神，在他个人的经历中得着神，而厌恶自己。厌恶就是对事物感觉恨恶、讨厌、极度的憎恨，所以他个人在经历中得着了神，就厌恶自己。我们能够见证我们更多的得着神，越得着神我们就越看见自己，就看见自己是何等远离神。第一终点，约伯是这样讲，也许你们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意思就是我从前听过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你不再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道理了，我确实亲眼看见你，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想想看，你回家有人问你那里有什么事，你说我看见了神，他一定会说怎么了，你在那里看见什么，我们也要看见神。所以他看见了神，结果他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第一终点，今天我们的神乃是包罗万有的灵，作为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我们今天观看的这一位神乃是终极完成的灵，我们能够在灵里观看他，阿们。所以当你的心转向主，你的灵就是心中隐藏的人，你转向主，你就是转向他这位在你灵中的那灵。第一小点，我们看见神使我们能被神构成，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并且看见神等于得着神。第二小点，我们越看见神并爱神，就越否认自己并厌恶自己，这是个属灵的事实。你知道以赛亚六章，在以赛亚六章，那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继续 在六章五节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一节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第五节就说，祸灾我灭亡了，看见了王，看见了主，就觉得自己有祸了。你看不见自己在天然里救人里的情形，直到你真正的看见了主，主有路来变化你。第二终点，我们要看见神，就必须操练我们的灵。第二终点底下的这一些经节都支持这些话，我们越看见他，我们越在灵里观看他，就越接受他一切的成分到我们里面，做我们里面的供应。腓立比一章十九节，他是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他有一切神圣奥秘的成分，做我们全备的供应，使我们能够接受他，把他的成分接受到我们里面。第二小点，我们在患难中必须留意我们的灵，以主为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知足的秘诀。所以我喜欢诗篇九十一篇一节，这里是说到基督，但是我们与基督是一。所以诗人在这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一面意思是至高者他是我们的隐秘处，我们对人说话，我们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隐秘处。我们要进一步的说，实际的说，那隐秘处就是我们的灵，是在这隐秘处里有全能者。所以第三，我们要看见神，就必须对付我们的心。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然后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第一小点，我们必须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是关于我们这个心里的心思被神的圣言所重构，而受神的话所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特别你可以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八到十节看见这个事，我鼓励你们去读这些经文。这里是我们的心思，然后第二是我们必须有主的爱而火热情感被他充满，就是情感为他的家心里焦急。现在三，我们继续讲意志，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意志被基督征服，并借着苦难被基督变化，使其服从基督的元首权柄，并且必须靠基督那无价洗净并洁净的血维持无亏清洁的良心。所以这三个小点，我们有心思、情感和意志、良心，这是我们心的各部分。这里有一些雅歌的经文说到的图画，是我们被定死并复活的意志，我们的意志服从基督，被基督征服，被他变化，借着受苦而变化，我们的意志就能够顺从基督作头的权柄。你读读这些注解，就是雅歌经文里的注解，就能看见这事。然后最后第六大点，神对付爱他的人，目的乃是赞美主，使他们，我们每一个人最完满的得着他，远超过他们在他之外所亏损的一切，使他能借着他们得着彰显，以成就他造人的目的。这就是约伯记里重大的问题及其重大的答案。 无论你走到全世界哪个地方，都要记得带着这句话。这句话打开整个宇宙，整个宇宙的意义，整本圣经，不论是个人和团体的一面，都是如此。我就停在这里，阿们。